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开始啊新一届的主日学啊，我们这课要讲这个《天山挪利家前后书》啊，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和你的话语，愿意你借着圣经，借着你写下的你的圣言，能够开启我们在地上相信你并且跟随你的人，让我们在地上这个时代，特别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晰的信仰，我们知道我们是走的路是主你所喜悦的，给我们预备的永生天国的道路。愿主你祝福每一位爱慕你话语、渴慕真理的人，将爱真理的心赐给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得着你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天山挪利家前后书》呢啊，是保罗书信当中的两卷书，那其实也是一卷书哈。那这两卷书前后书写的时间呢，大概差几个月的时间。那我们首先要看呢，这个《天山挪利家前后书》啊，这一个保罗写给这个地方的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是马其顿，保罗在马其顿，或者叫做他得到马其顿的这个意象的第二个教会。那第一个教会是腓立比教会，第二个教会呢就当是天山挪利家教会。那这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呢他所去的城市，那在这个城市呢传福音建立教会。那天山挪利家呢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对这个地理的情况，因为是旧约这个圣经时代的名字啊，我们大概不是很理解。那大概的这个框架呢，就比如说小亚细亚地区，我们经常用这个名字小亚细亚，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叫做欧亚大陆的那一个连接的那个地方，土耳其这个地方。那讲到马其顿呢，是在土耳其隔壁更向西部的，它是连接欧洲，也是和希腊和罗马这些连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地区，叫马其顿地区。那现在还有马其顿国，但是呢在圣经的时代呢，马其顿地区是包括整个一个大的范围，那这叫马其顿。然后呢马其顿呢和小亚细亚的连接点，它的那个第一个港口连接点是腓立比。那从腓立比呢再到天山挪利家，那天山挪利家和腓立比呢这两个城市有一些区别。腓立比呢是一个港口城市，但是天山挪利家呢是当时马其顿在那个地区当中的最大的城市。那这个大城市呢有多少人呢？大概有人口20万。我们现在觉得20万好像不是很多啊，但在当时那个时代，20万的人口的城市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城市啊。这个是天山挪利家。那天山挪利家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呢，它叫做马其顿的首府。整个马其顿地区的首府是天山挪利家。那这个首府呢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呢是由本地人自治的。那什么叫做本地人自治呢？原来整个马其顿地区包括整个罗马帝国地区都是受罗马统治的。那罗马统治它整个的帝国范围非常大，不同的地区呢它有不同的治理的方式。你比如说在犹大地区，犹大地区虽然有希律王，但是有罗马派的总督，所以希律王呢他有一定的权柄，但是呢那个总督的权柄也相当大啊。我们讲的比拉多他跟希律原来是仇人，后来因为出卖了耶稣就成为朋友，那他们的权柄呢是有一个平衡的关系。所以罗马帝国呢他对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治理方式，但是对马其顿，对天山挪利家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所有的治理交给本地人治理。所以天山挪利家在当时呢被称为一个叫做自由的城市，是完全自由的，是自治的。那在那个城市的当中呢就聚居了非常多的犹太人，犹太人在天山挪利家聚集。那保罗每次宣教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去几个地方，一个就是交通枢纽，另外就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口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那通常经济和文化发达呢和人口聚集呢是一般是划等号的啊，因为它经济文化发达，所以去的人多， 人口也比较多。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保罗他宣教的时候呢他走的方向。所以他从塞浦路斯第一次宣教到塞浦路斯一个小岛，然后就进到亚细亚，坐船到亚细亚，到了这个现代土耳其的地区。那第二次宣教呢，他就从亚细亚地区转到了马其顿地区，就到了腓立比，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在这地方宣教。那在这地方宣教呢，出现一个问题，保罗每次出去宣教都会遇到困难。那真正的困难从哪里来？在保罗的时代，真正的困难是从犹太人来。那因为他每次宣教，他一定会进犹太人的会堂。那在犹太人的会堂的里边，他会传讲耶稣基督。啊，我在讲《使徒行传》主日学的时候呢，我有强调这一点：保罗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一定要进犹太人会堂？因为犹太人会堂的人有两类人，在外邦寄居的哈，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羡慕犹太教的外邦人。有很多外邦人呢，他们进入犹太人的会堂，那犹太人呢，他们也做所谓的宣教，他们也传福音给本地人，那不叫做福音哈，他们传上帝的救恩。那只不过呢，他的这个救恩的道理是错的，是律法主义，但是传的上帝是真的，传的救恩是真的。那这个是犹太会堂的一个特点，他所信的上帝真的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真的是赐救恩给他们的。但那个救恩的核心耶稣基督他们没有，救恩的道理他们没有。那这个是犹太会堂的特点。那也因为这个特点缘故，因为他是真神，真的是赐救恩的这位神，所以很多外邦人就羡慕犹太人的这位神。他们拜假神的，很多外邦人拜假神，但外邦人每次拜假神的外邦人的情况都和污秽连在一起，和残暴、和污秽、和血腥、和淫乱都是连在一起的。当时在迦南地，迦南人拜那些鬼神都是和这些连在一起，他们会把亲生的孩子放在摩洛的手上烧死，然后敬拜他们那个所谓的神，就那种的怎么说，那种刺激所产生那种的亢奋，那是罪恶的，那是邪恶的。那真正上帝的那个本性，他的爱和恩典和他的救恩之间是彼此相连的，得救一定是和神的恩典和神的爱和那种美善连在一起，不是和丑恶和那种邪恶连在一起。那这一个要点呢，是藏在每个人内心的良知的深处。所以尽管那些外邦人，他们住在马其顿地区的散在各个地方的外邦人，他们也会拜假神，但是呢，他们内心的良知呢和他们拜的假神之间是有冲突的。那只不过呢，他找不到真正解决的途径。所以当犹太人的会堂在这里开始传讲这位真正的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呢，他们本地人会有羡慕。那羡慕以后呢，当然也是神怜悯他，他也会进入犹太人的会堂。那有一个转变是什么呢？他们会有的会行割礼，规划成犹太人。那有一些呢，他并没有行割礼，没有规划，比如说有很多的妇人，妇女叫尊贵的妇人，他们也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那我再讲一个词，什么叫做我们在圣经经常看到使徒行传看到很多尊贵的妇人是什么呢？是指那些的妇女在当时外邦地区，他们是有社会地位的，那他们有相当的学识，在整个希腊文化的当中呢，很多的妇女呢，他们有很深的学识的。在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有个哲学家，就是一个女性的啊，在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所以呢，他们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也有非常好的思想能力和学识，所以呢，他们也会去寻求这个信仰，也会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他们看到拜假神这种的污秽，这种的肮脏，这种的残暴，他们是不喜欢的。我说人的那个良知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啊！我觉得女性的特点，上帝造女性那个美和爱是他们这个女性当中非常两个重要的特点。她做的事情要美的，那她要活在爱的里面，那那种邪恶的邪教对他们来说呢，和良知是冲突的。所以当他们传递这位上帝的时候，这位圣洁的神，那这位施恩的神的时候呢，他们会羡慕。所以很多尊贵的妇女，他们有一些的思想也会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那就成为所谓的慕道，我们现在所说的慕道，他们寻求这个信仰，但是没有解决的途径。那保罗每次宣教，他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是他的宣教，我们叫做策略， 也叫做神给他的感动，也叫做保罗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宣教。为什么呢？因为进入会堂以后呢，这些人有信仰的背景，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只不过他们不明白生命之道。那给他们讲的时候呢，就把耶稣基督是救主，生命之道是你真正得救的道路讲清楚，那他们就比较容易信。但对于外邦来说呢，就很难啊。我讲使徒行传讲过，他们在路斯德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行了神迹，结果外邦人把他们当作神。那保罗说你们信的是假神，我们信的是真神，就被挑唆用石头要打死保罗。那这个是完全没有背景的外邦人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们的困境。那在会堂里面的外邦人，他们在信仰的当中已经算走了很大的一步啊，我们现在要叫做比较好的慕道友，然后再跟他讲真道，那他们呢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保罗是这么做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就会产生一个张力在哪里呢？这些进入到会堂里面的外邦人是犹太人，他们透过他们的宣教啊，主耶稣说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确实他成为地狱之子啊。他们会这样说入教，但是呢没有给他们真正天国永生的那一个真理，没有。那但是他们做了工作，他们确实让很多外邦人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那当保罗去宣教的时候，他进入到会堂，他每次他可以讲有关耶稣的道。那我在讲使徒行传特别提过，为什么保罗可以到会堂每次都可以讲道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讲道，因为保罗是法利赛人的背景，所以呢他会穿法利赛人的衣服，他们有衣服的特质。他一进去以后呢，管会堂的就会请保罗来讲一下，因为法利赛人是圣经教师嘛，所以保罗他有他身份的背景，所以到里面可以讲。那讲了以后呢，有很多犹太人信了，也有很多外邦人信了，信了保罗。那这样呢就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张力在哪里？原来那些不信的这个会堂里面的犹太人就会反对保罗，所以保罗每次去会堂去宣教都会有果效，每次产生果效以后都会受到逼迫。那这是一个保罗宣教的一个常态，一直是这样。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呢也是一样，他是先在腓立比去宣教，然后呢在腓立比呢有果效，被逼迫，被抓了坐牢了，出来以后他就跑到了帖撒罗尼迦，算是被逼迫的。那当时呢提摩太和希拉跟保罗一起的都去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呢，他们在那里又开始宣教，又开始建立教会，然后会产生什么问题？犹太人又逼迫他，逼迫他以后呢，保罗就只好离开帖撒罗尼迦。那提摩太和希拉也离开了，那他们去了其他的一个地方，叫做这个比里亚的。那比里亚这个地方呢，离帖撒罗尼迦大概80公里，都很近的。去了以后呢，那犹太人的逼迫呢继续向前推进，那保罗就离开了比里亚，就去了这个雅典。那雅典更远了，大概有500公里的距离了，那他们就不会沿到这么远。那这是整个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那保罗在的过程当中，然后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以后呢又去了哥林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提摩太和希拉又回去了帖撒罗尼迦，回去以后呢，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情况以后呢，又去找了保罗，跟保罗做了一些的汇报，有关帖撒罗尼迦的情况。保罗就在哥林多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那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背景，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那这个教会的情况，保罗为什么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呢他要达到什么目的。那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在这里面我们就了解。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建立的不错的一个教会，虽然那里面有很大的逼迫，但是建立的不错，有很多信徒呢在帖撒罗尼迦呢有很好的一个成长。那我和很多这个弟兄姐妹分享说有关信徒的成长的问题，信主的问题，一个是神的工作，一个他是追求。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的好像工厂的模式做了以后这个情况就会怎么样，真的很难。人和人是不一样的，那神对每个人的心意不一样的。那帖撒罗尼迦的人呢，有很多信徒被建立的非常好，这个教会被建立的是很好的，虽然有那么大的逼迫，但是建立的很好。当然也和他原来的犹太那些会堂的影响是有关。那有一些的人物，比如说叫做耶孙呢， 这个是天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也包括叫该由的和亚历达古的西宫都的，他和保罗出去宣教，他们会有很多的信徒的这个成长，是不错的一个教会。那保罗呢写这个书信呢，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要鼓励天撒罗尼迦教会。那这是保罗的目的，那鼓励的重点有不一样。那当我们仔细来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保罗的书信大概除了罗马书以外，也包括以弗所书吧，有一点点，他每个书信都有他的不同的着重点。那针对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后书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呢，他们骄傲自高，都要做头，都要做带领，实际上灵命是很浅，是婴孩的。那如果看到加拉太书呢，是针对加拉太书呢，加拉太教会被律法主义诱惑，他们开始要遵行律法，不是真正因信称义。那腓立比教会有些的动机不纯的地方，那哥罗西教会是他们羡慕外邦的这种的哲学文化，这些知识，这些的所谓的学问。那保罗专门写哥罗西书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对外邦的这些的文化哲学那么的追求，那基督是有足够的丰富，那些叫世上的小学。所以他每一封书信呢都针对不同的问题。那天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是针对什么问题呢？他最大的问题之一，他有很多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有关末日论的问题。那这是整个天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和其他书信最大最大的区别，是有关末日论。那这个末日到底怎么回事？末日怎么来？我们怎么看到末日会降临？那这件事情对教会对信徒的影响很大，前面那些都有影响，那这个影响也非常大。说当我们对末日这个事情的看法有偏差，甚至被误导的时候，会对我们的信仰有摧毁的作用。那这是天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的很重要一个要点。那有关末日论这个事情呢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在马太福音耶稣用24章整章讲末日的，那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七年大灾难的部分，一个是大灾难之前被提的部分，一个叫做挪亚的时代。那也不娶也不嫁，一切都如常，突然就临到，这是讲耶稣基督降临。然后呢另外一个时代呢，就是整个天象都改变了，那太阳也不发光了，这个太阳像雪，然后这个星星坠落，是指七年大灾难天象的改变。那这都是在24章耶稣讲的有关末日的这个光景，但是分了两个段。那你怎么去辨别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是到末日的这个临到这个时代？这个是很重要。耶稣讲末日论不是吓唬我们信徒你听到末日以后你就吓得半死这个怎么办？不是的，他让我们对末日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让我们能够真正跟随神走天国的路。我们对世界末日、对末日审判要有警醒，没有警醒，我们就没办法兼顾我们天国的盼望。对末日的警醒和我们对天国的盼望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当一个信徒他对末日没有警醒，甚至没有盼望，那他的盼望就会在地上，他的专注点就会在世界，他就没办法真正走天国的道路。所以对末日的警醒是绝对需要的，但是落在末日恐惧的里面就有问题了。那末日恐惧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你会被那个要吓你的、恐吓你的假师傅误导。那我大家讲个例子，就上个世纪末美国那个所谓叫做大卫的这个教派的差不多1000人去南美，在一个整个山上自杀，900多人全部自杀了。那个就是一个错误的末日论对人产生的一个强烈的误导。那我也讲过有一个我认识一个信徒我昨天讲主日学也讲过了是北京的一个信主的姊妹。那他就相信有一个韩国的一个教派说呢，生命册放在韩国，你必须呢，那只有12万这个14万4000人，那生命册在韩国，你必须把去韩国把名字签上，你在14万4000人满了之前把名字签上，你才能得救。那这么一个误导在北京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了，很多人跟他的，跟这个所谓的教派的，那会直接影响到这些所有的信徒都被这个教派 操控。最后呢，他们是把钱给他，然后听他们的指挥，做他们要做的事情，最后变成了一个操控的一个器具。他们并没有办法在真理，在圣灵的带领下得着那个重生的生命，他信仰会走偏的。所以末日论的这一个要点对天山罗尼亚教会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一个教会或者说当一些的信徒他对信仰很认真的时候，他可能会突破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世界的诱惑，比如说对个人的一个罪的这样的不愿意悔改的一个心，这些可能会突破。那撒旦对这个群体或者这个个人的攻击就会用一个错误的末日论。那攻击以后呢，因为你对信仰认真嘛，我就让你过于对这个事情这个看法超过他本来有的圣经所预言的这个情况。那一旦超越以后呢，同样的事情就是你离开真理。那信仰的核心是整本圣经，信仰的真理是从整本圣经的真理它展现出来的。任何一个驱动力，任何一个影响力叫人离开这个圣经真理，都是偏离信仰的道路。无论那个驱动力是眼下所看到的好处，肉体的各方面的所谓的好处，世界的这些的所谓荣华富贵，还是那个好像一个极端的脱离圣经的那一个所谓对信仰的不是圣经所预言的那种的投入，那个呢都会偏离圣经。那偏离圣经，你的信仰就偏离，你就不是跟随神，你就是跟随人，甚至跟随邪灵。所以这个是整个在圣经的当中要强调，保罗在各个书信当中要把大家可能犯的错误一个个的把它展现出来。那圣灵也用保罗把各种的可能性全部用保罗的书信写在圣经的里面。所以对于所有的信徒和教会来说，我们认真的学圣经，学好圣经的每一卷书，特别保罗书信，实际上都是针对我们当下的情形啊。我用一个例子，我说保罗书信有点像这个叫《本草纲目》啊，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是各种的药，然后呢，每一个书信都是不同的药，都是治不同的病症，都是针对你那个比较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天山罗尼亚前后书》呢，它最大最大的我所看到的一个要点之一呢，就是解决末日论的问题，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呢被带偏离这个方向。那在《天山罗尼亚前后书》的里面呢，它在教会本身的见证的方面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在见证的方面的帮助呢，也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大的破点的当中能够得胜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啊。越大的诱惑越需要清晰的真理，越多的诱惑越需要更全面的真理。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诱惑和各样的挑战的里面能够胜过。所以在《天山罗尼迦前后书》的当中呢，它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很多的重点呢也都是面对这些的问题。在这个里面呢，我大概跟大家要提几个要点，在《天山罗尼迦前后书》的里面，它前后的要点要给大家提一下。那这些要点呢，都是我在后面的这个课程当中，我大概有分九课哈，今天是第一课，后面还有八课的内容。那这些的所有的内容呢，都是指向这些的核心的这个要点。那每一个内容当中都有一些的个别的单独的要点，所以这些要点都是很特别的，是《天山罗尼迦前后书》独有的。很多这个其他的书信也有类似，但是呢，《天山罗尼迦前后书》这个特点呢，是它独有的，是我们好好要需要学习的。比如说在这个我大概列了20几个点哈，我大概讲一下啊，这个都会包括在以后的这个每一课的教学的里面。这个里面呢，要点呢，如果从前书向后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做的一个大纲哈。这个大纲呢，在这个屏幕上有，如果你来现场的话，在这个上面也有。我大概把它分成这个9课的内容，那圣经本身的内容是8课。然后在这个要点的当中呢，我分了4个小的分题，这个小的分题呢都在烘托这个主题，就是你要坚守福音的盼望，这是整个天山罗尼迦的主题。 那你怎么坚守这个福音的盼望呢？这个盼望怎么坚守呢？不是我坐在家里我就守着这个盼望就行了。你能够坚守这个盼望，它后面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分题要告诉我们。那第一个呢，我在第一课的里面也讲到啊，第一章到第三章前书天上的前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要讲到你要坚守福音的真道。坚守福音的真道，你才有可能坚守福音的盼望。那个盼望和神的真道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那个盼望是在神的真道的当中建立起来；另外一个，那个盼望也是靠着神的真道才能守住的。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要预备天国的生命。那个盼望不是一个头脑上的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一种生命的光景。我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我活在天国盼望的里面，我活在地上，我活在暂时的地上，那将要灭亡的地上，我个人的生命将要完结，但是我现在生命的盼望是天国。我在前两天吧，我给大家发了一个小的短的一个链接，天路历程哈，那是国语的，那是一个动画片，很好看的哈。那一个天路历程当中，就是讲到那个基督徒，他带着天国的盼望，他那个生命状态呢，是因为天国的盼望以后呢，他生命状态是不一样的。而他怎么会奔走天路，怎么在过程当中，那是一个生命状态。那这个呢，我们是需要预备天国的生命，那个真理要预备这个生命。那第三个分主题呢，是讲到要走稳天国的道路，在后书。天国的道路要走稳的，天国的道路不是啊，我们开始走就画一条直线，直接走向了结局，不是的。你在整个路程当中要走稳的哈。我给大家看一句这个彼得后书的最后一句话，啊，最后的两节经文哈，彼得后书。那这是彼得要离世的时候，他写给所有的这个教会。他的嘱托，那他说什么呢？比如说17节，彼得后书的3章17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堕落。那这节经文里面他说什么呢？他首先你知道这事，你对圣经、对真理、对救恩这个事情是知道的。那既然你知道了，那你就没事吗？不是，你就应当防备。我知道了以后我要防备，防备什么呢？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那被错谬的诱惑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大家留意这个词哈，你原来的这个地步是坚固的，换句话说，你原来天国的道路走的是稳的，是对的，但是仍然有危险。你一旦被错谬诱惑以后，你会从那个坚固的地位上堕落的。那这是所有的信徒都需要去警醒，我们走稳天国的路是对，但是这个稳呢，需要不断的坚固。那这样呢，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我们走到天国，走到是神所预备的啊，那个真正的永生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是稳步的，才不会当中会跌倒哈。所以这是第三个分主题。那第四个呢，叫胜过恶者的破坏。在整个信仰的历史的当中，我们一直受到呢恶者的破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那空中的邪灵，他一直会破坏，一直要破坏我们的信仰，透过假先知、假教师，透过各样的方式来要破坏我们的信仰。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守住，就是不能被破坏。你怎么不被破坏？那这个是这个整个天上的一家前后书保罗他大的一个分主题和四个分主题要传递的信息。那在天上的一家前后书的里面呢，有很多的很重要的一些的概念。这个概念呢，我会在具体讲的时候会比较细的来讲这个概念。那我提一下这些概念，大家有一个印象，对整个这个书信呢，两卷书的大的概念，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那在第一个概念里面呢， 保罗特别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那保罗怎么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那从另外的角度讲，我怎么知道我是蒙拣选的？这个重要的概念，你是个信主的人，是被神拣选要得到天国的永生的。那保罗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保罗对天撒罗尼迦信徒这样说的。那他怎么知道？他后面有内容的。那这个内容对我们就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不是保罗看到我们以后，保罗说希望教会的信徒，保罗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我们可以这样吗？我们可以被保罗这样说吗？那我要考察圣经怎么说，是怎么被知道我是被拣选的。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这个里面。那另外一个呢，保罗他讲什么呢？他说我劝勉你们不是出于错误。保罗给天撒罗尼迦教会讲道，劝勉他们不是出于错误，他讲的是对的。那这个对我们信徒是重要的。你每个礼拜来到教会，你要听主日学，听讲道，听劝勉。你怎么知道上面讲台上给你的劝勉是错的还是对的？你必须要知道那是对的，不能是错的。如果你是被错的不停的劝勉，那你岂不是落入到假教师的这个危害的当中了吗？所以保罗他特别说，我给你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谬。那他怎么说不是出于错谬呢？他有内容的。那这个都是我们在学习书信的当中我们要去学习的。不是出于错谬，怎么知道不是出于错谬？你怎么分辨啊？这是一个概念。那还有一个概念呢，保罗对天撒罗尼迦信徒说呢，你们听我讲道，你们以为这是神的道，不以为这是人的道。他对天撒罗尼迦信徒说什么呢？说当你们听我讲道的时候，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那这是保罗对天撒罗尼迦信徒的肯定。那他们也因此呢，在信仰的当中有很好的一个建立。那这也是对每个信徒的挑战。当你听到的时候，你确定你所听的道是从神来的吗？不是从人来的，你确定吗？你怎么确定呢？你如何能确定呢？那这个概念对我们就是重要的啊，这是一个概念。然后呢，保罗他讲到他的喜乐，保罗说他非常的喜乐。保罗为什么喜乐？他看到了什么喜乐？他显然是看到信徒有正确的对的信仰的情况，保罗很喜乐。那当我们如果认可保罗的喜乐是对的，是从神来的，保罗的喜乐是对天撒罗尼迦信徒信仰的肯定，那我们有没有活在让保罗喜悦的信仰的状态的里面？这是一个概念。那这个是这个部分。然后呢，保罗又说呢，你们要小心，要免得被各样的患难摇动。那信仰呢，就算天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保罗也说你们要小心，免得被各样的患难摇动。我们的信仰会被患难摇动的。那我们怎么样防备我们的信仰被患难摇动呢？这个是我们在书信当中要看保罗的书信，保罗会教导他们的，你怎么样防备不要被患难摇动啊，这是一个要点。然后呢，保罗还说呢，你们呢不要被人诱惑到一个地步呢，使我们所劳苦的变成徒然。那这是保罗对天撒罗尼迦信徒的一个警告，说你们要不要被别人诱惑了。诱惑呢，如果这个诱惑真的实现以后呢，我们保罗、提摩太、希拉在天撒罗尼迦所做的一切的劳苦变成徒然的。那如果保罗对天撒罗尼迦教会的牧养的劳苦变成了徒然，天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就一定是落到一个错误的光景。那这个呢，是因为人的诱惑所产生的。那人会怎么诱惑？我们怎么样看清楚那是人的诱惑在我们信仰的当中？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然后保罗再讲到说呢，你们的信仰呢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要到一个无可责备的地步。什么叫做无可责备的地步呢？是主再来的时候你们无可责备。那主再来，我见主面，我要在主面前成为无可责备。 那我怎么样成为无可责备啊？我这个状态，我确定我在主再来的时候我是无可责备吗？那我要问我自己了，是吧？比如说主耶稣明天再来，我们在座这么多的信徒，我们大家都面对主，我们可以跟主说，主，我无可责备，我现在欢欢喜喜等待你来啊，带我去天国，我们可以吗？啊，大家不要惊慌啊，我比较确定主耶稣不会明天再来哈、啊。那但是呢，明年就不一定哈、啊。那主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建立我们的信仰，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个预备。那从个人性来说，就有可能是明天呢、啊。整个世界未必啊，个人性有可能是明天呢、啊。我可能有明天见主面的，那不一定整个世界。那如果是这样，我是不是无可责备？所以这个是保罗对天山楼家信徒的这么一个啊，可以说是见主面的一个劝勉。虽然他们信得很好，那你见主面你是这样吗？那这是一个要点。然后在这里面呢，他又讲到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怎样行才是讨主的喜悦。那这是一个要点。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走信仰的道路，我们过地上的人生，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人生才是讨神的喜悦呢？这个是重要的。对每个信徒啊，我现在的状态，我所做的是讨神的喜悦吗？那这个是从这里面我们要去学习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在天山罗利家前书呢，出现一个很重要一个词，这个是其他地方呢没有这样出现过的。他说呢，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经常说啊，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如果知道呢，我就会去行，但是我不知道，神没告诉我，所以呢，我自己爱怎么行就怎么行了，对吧？我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那我们经常会对这个问题啊，很多信徒有这样的一个说辞，或者是困扰，或者不知道。那在这个天上人家前书里面，他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词，说神的旨意是叫你们成为圣洁。这个是其他书信没有出现的，让你们成为圣洁，这是神的旨意。那如果是神的旨意让我成为圣洁，就直接引向我怎么成为圣洁，我怎么知道要成为圣洁？我在家里做饭对我成为圣洁有什么影响？我去职场上班对我成为圣洁有什么影响？我的夫妻的互动对我成为圣洁有什么影响？这个我们需要再来学习的。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词。那在天上人家里面又出现一个词呢，是蛮重的一个词。他说呢，弃绝这个词。他说弃绝这个词呢，他说呢，是如果你弃绝，你就不是弃绝人，而是弃绝那位真正恩待你的神。这里面讲什么呢？讲到人对神可以产生一个弃绝的动作。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人可以背离神，可以背离神的救恩，可以走灭亡的路的。那你说，那这是不是违背神的全能呢？违背神的恩典呢？我们在具体的时候我们会讲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保罗说，你弃绝人，不是弃绝人，是弃绝神。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呢，他讲到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呢，保罗用一个例子，这个彼此相爱他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彼此相爱是有原则的彼此相爱。信徒绝对要彼此相爱，但这个彼此相爱有原则。那这个原则怎么把握呢？保罗用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彼此相爱。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啊，我在讲课的时候再说，我现在不说啊。那他用那个例子告诉我们，你彼此相爱绝对的，但是这个原则怎么把握？在教会的里面，信徒之间彼此的互动啊，有个原则的。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出现的，叫做被提。被提的概念呢，比较清晰的出现只有在天山罗利家前书，他讲到教会被提，信徒被提的，瞬间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的。那这个对我们很重要，是有关末日论的问题，我们会被提的。我上次讲到说，一个弟兄来了，看见教会一个人都没有，就他一个人，他就很慌张。我说是不是大家被提了，只剩下我一个？那被提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概念，是出现在天山罗利家前书的里面，也是对我们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一个认识。 那我们了解这个背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或者说这个背题的时间点大概在哪里，然后背题的前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怎么预备背题这件事情，这个背题和我有关没关，那背题以后会不会再有什么背题，那这挺重要的。这是有关末日论，有关千禧年，那很重要一个概念，就在《天上的夜》前书的里面出现的啊，有关背题。那有关日期的问题我前面讲到了，那在《天上的夜》前书他特别讲到呢，主再来背题的时候呢好像贼一样，但是对你们来说不是。那个对贼一样是对谁说呢？对不认识主的人，对和主的关系是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天山挪利家呢不是一样，他因为你们是白昼之子，你们不应该在一个迷迷糊糊的状态，不应该的。那这个里面要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来解释的啊。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黑夜之子，我们不是活在糊里糊涂的里面好像突然很惊讶啊，不是。那你怎么样能够做到这样啊？这是一个背题的问题。那在这个《天山路约前书》呢，它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也是其他书信上比较少提到的，就特别讲到呢，对天山路约信徒说呢，你们要敬重在教会里面治理你们的人，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做治理的，我们讲到长老治理，你要特别敬重他们。那为什么保罗要强调跟天撒罗尼迦信徒说你们要敬重治理的你们的人？那首先呢，天撒罗尼迦教会呢那个信徒个人的情况都不错，大家对自己的信仰啊各方面都蛮好的，被保罗肯定的。那保罗马上把这个概念呢从个人呢肯定呢又拉到整个教会的层面，说你们这些的信徒呢要敬重那些治理你们的。那为什么保罗会强调这一点？那这一点对于教会，对于信徒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换句话说，你作为一个信徒，你来到教会，治理你的，教会的长老团，教会做带领的，那你敬重他和不敬重他，会对你个人的信仰产生什么影响？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那有关这个点，我稍微讲一点点，有关敬重治理的人，至少我的观察，从亚洲，我看亚洲最好的是韩国，最差的是大陆，我的观察是这样。韩国他们对带领治理的那种敬重我觉得有点太多了，敬重的有点太多了，他们非常敬重带领的，那这个呢对他们有益处的。那大陆呢，我的观察是最差的，可以随便怼的，随便贬的，随便攻的，那这个呢会产生影响。你个人的信仰和教会治理的关系到底会是怎么样？那这个关系反过来对你个人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保罗特别想到，你要敬重那个治理的人，是对天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说的，是他们信仰情况是不错的，讲这个事情。那这个里面的具体内容，我要把它讲课的时候，我要把它讲得更详细一些。那还有一个概念呢，是我们很熟悉的。大家可能都背得出来，叫做不住的祷告，常常的喜乐，凡事谢恩，这是出现在天撒罗尼迦前书的里面啊，我们都很熟悉的哈。那保罗为什么会在天撒罗尼迦书信写这段话？那这段话和这个书信之间的关系，对于信徒来说的重要意义在哪里？这个我们要仔细记下。为什么这句话没有出现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的末端，在后书的13章第5节，保罗特别说，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你如果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在你里面，你到底有没有信心？你真的信了没有？保罗对整个哥林多书信的最后的结语是严厉的警告，但对天上的家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不住的祷告，你们要凡事谢恩。那这个话为什么会出现这里，不出现在哥林多书信？那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种状态的信徒和这句话的连接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个是这段我需要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要解决一个概念，像我讲过，在天撒罗尼迦前书唯一的一次出现说，愿你们的灵、你们的魂、你们的身子都得神的保守。 那这句经文就出现了灵魂体的说法。这个灵魂体的说法在华人教会非常的普遍啊。尼柝声弟兄很敬虔的哈，那这是概念，他把它讲出来。在西人教会没有这种说法的，纯正的教会从来没有说灵魂体这样说法，没有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文字和翻译的问题所产生的误解。那这个误解呢，对我们的影响有很多是负面的影响，那我要把它厘清。我讲到专门讲过，那讲到这里讲这个书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会把它再厘清一下。灵魂体到底存不存在，人是由灵、由魂、由体三个部分组成。那结论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因为在讲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突破我们语言的限制。我们很多的中文的翻译呢和原文之间的距离是相当大，那英文呢和原文比较近，因为他们西语系嘛，希腊文，然后呢天山路加前后书是希腊文写的，那英文西语系呢，他们之间的这个连接呢，意思的这个消减度呢比较小，但到了中文呢，把它翻译成中文以后，这个意思消减度非常大，这个大呢会产生一些的误导。那当然这是牧师的责任，我们需要把信徒用中文的语境带回到原文的意思的里面，这是我们牧师的责任。我们要装备自己，我们才能够把神的道讲清楚。那在这个当中呢，会产生一些的误导，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研究，没有好好的去看这个原文，可能会产生误导，就会产生这个概念。所以灵魂体这三个概念在华人教会特别是小群体系非常的流行的，到现在还有很多牧师讲。我曾经我在原来侍奉的教会有个牧师过来就专门讲灵魂体，还把我抓上去啊！你做魂，你做灵，你做身体，我也抓在那边，虽然我心里面是很不能接受的，但是为了尊重他，就让他讲完吧。但很普遍，在小学很普遍。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我不是说他们因为这个认为就是信仰怎么样，我不是这样说啊，就是绝对的错误，不是因为这个会对信仰产生不好的影响。任何不准确的圣经的解释都会信仰产生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在这里面要把它讲清楚。那在这个后书的里面呢，就有些不同的概念出来了。那后书的里面它特别强调一个词叫做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在后书的第一章有两处讲到说，我这样说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那这个是保罗对天撒罗尼迦信徒的劝勉。我们同样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当保罗说我们配得神的国的时候，他是本着什么概念这样说的？他如何判定天撒罗尼迦信徒他是配得神的国？那如果他们是配得神的国，那我配不配？我和保罗所描述的那个配得神的国之间到底有多少的距离？那如果有的话，我需要去补足这个部分，使我也得到保罗的肯定，说我也配得神的国。这是我们做在地上信仰，在教会里面建立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教会是成全圣徒的地方，装备圣徒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现在不配，你也不要觉得担心。那我只要活在信心神的恩典的里面，神会透过他的教会让我们能够配得。那问题是我们一定要真正装备我们自己好，叫我们配得，而不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是配得，但我却不去配，那就不行了啊！那个就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在天上的一家后书的里面出现的配得神的国。然后另外一个概念有关患难和神的报应之间的关系。那这是天上的一家后书里面特别出现的，说神会加患难给那些给你患难的人。这个有点绕口啊，就说当你在神的面前真正走信仰的道路，如果你受到人给你逼迫给你加患难，神会把这个患难加给那个人，神会报应他，他是公义的。那从另外的角度说，你不要再去跟他加患难，你不要去跟他斗，你呢在神面前走信仰的路，你该忍耐就忍耐啊，你该这个在神面前用恩典来对待他对待他，但是神会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和罗马书有点像啊，他讲到说你当以善报恶的时候，你就是把炭火放在他的头上，那上帝呢会处理他和他的事情，你只要以善报恶就好了，你不要以恶报恶，是吧？那这个是相同的劝勉。那这个里面呢，他不是用那个炭火的比喻，他讲的患难很失切的说，这个患难他加给你，那这个患难他加给你多少患难，上帝会把这个患难同样来加给他。这个是 上帝的工作，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盼望哈。我受了这么多苦，上帝要把同样的苦加给他，我们不要这样盼望，希望上帝恩待他。但圣经他讲到，神是绝对的公义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不要给别人加患难。如果我们给别人加患难，那个患难会，上帝会公义的会报在我们头上。我们要恩待别人，那所以这是对我们的影响。那这是后书的一个词，因为天主教教会受到相当多的逼迫啊，在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呢怎么面对患难的事情，保罗给他们的一个劝勉。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一个词叫做永远的沉沦啊，这是很重的一个词，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站立不稳，如果是我们成为加患难给别人的人，上帝如果报应到一个地步，会使他永远的沉沦的，那是可怕的。所以我们如果有人给加患难给我们，我们愿意应当有一个怜悯的心，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赦免他们，因为他说的不知道。如果他那个情况是没有改变的话，一直是那样的人，将来他是永远的沉沦，那是很可悲的，是一个毫无机会回转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求神怜悯他，让他还有时日的时候他可以悔改，他可以真正在神面前能够得到神所喜悦的这个生命，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动机。那效法主耶稣，效法基督，应当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一个他的一个警告，出去的时候呢是一个事实。那在这个事实的当中，我们应当得到什么样的教导，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然后呢，在后书的当中又出现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有关末日的迹象，这也是天山罗利家书信独有的。末日的迹象前面讲过，被提呢是突然没有了，被提走了，是末日的发生的情况。那在后书的里面讲到末日的迹象，在二章的时候第一节到十一节讲到末日的迹象，那个迹象叫什么呢？叫大罪人会出现。那保罗跟天山罗利家教会的人说呢，你不要受他的迷惑，因为那个大罪人还没有出现。那个大罪人出现是什么情况呢？他讲了十几节的圣经。那我们从那个十几节圣经现在看，我为什么说世界末日明天我没有看到会来呢？主没来呢？因为我看那一段圣经呢没看到。那里面所描述的那个大罪人的情况呢，目前没有发生。那个发生以后呢，才是末日的这个清楚的一个来临。那这段经文是保罗特别给天山罗利家的信徒写的，告诉他们你不要受人的诱惑，因为人说末日要来了啊，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千禧年叫两千年结束的时候，太多末日论了哈、啊。有些牧师说这个到两千年了，19999了，这末日就来了啊，一定会来。很多在路上开始传福音啊，然后把家产也卖了去讲啊，然后到那天没来。有个老牧师讲了好几次，后来美国这个新闻到家去采访他，敲门啊，已经过了那天，说末日还没来啊。他一看人来就把门关上，很尴尬的。不要随便去预言，不要随便去预言，一定按照圣经，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信，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传，不要用人自己的本性去预言这个事情，那个是只能是自取其辱的，没有意义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呢特别讲到那个末日的迹象。那我们怎么判定末日的迹象啊？发了核弹末日就一定会来吗？不行，要等那个大罪人出现啊。那段经文呢我们会仔细分享一下。那在这个里面出现一个概念，在后书当中出现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呢是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爱真理的心。爱真理的心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他说呢，那些在神的道上他们偏离的人，神呢没有给他们一个爱真理的心，给他一个发生错误的心。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爱真理的心是神给的，但如果神给我们不是爱真理的心，是发生错误的心，我们就会在谬误的当中一直沉沦下去。那这个点是神是绝对的掌管，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完全是靠神。那神会给我爱真理的心，神会给那些人可能爱错误的心，那我怎么知道神会给我爱真理的心呢？我是不是要持守在神给我爱真理的心的里面？我怎么样能够守在这个里面？我一直是爱真理的， 神一直把这个心赐给我，我没有落到一个爱错谬的心的里面，这个是重点啊。所以我昨天讲使徒行传，我专门讲说犹太人他们迷惑外邦人，他叫做 poisoned their mind。 什么叫迷惑他们？他把他的头脑里面下毒了，把这个他头脑里下了毒药啊，就好像我们这个现在说这个编程里面给你放了这个虫啊，叫做 bug， 然后呢你怎么运转，越运转越错，越运转越错，那种被误导就好像脑子里给你下了毒药一样。那个呢，从这个角度也叫生发错误的心，你的心开始不爱真理了啊，你对真理是抵触的，听到真理就抵触啊，那这个呢就会出问题了。那这个是这里面的一个要点，是天撒罗尼迦书信特别出现的。然后最后还有几个点我稍微强调一下。他讲到说你怎么样叫做能以得救哈，他是用一个很短的一节经文讲到什么叫做得救。一节经文你什么叫做能以得救，那他把从神的拣选、圣灵的工作、真理的能力用一节圣经把它总贯出来，这是天上的一家书信特有的。他说如果是这样你是能得救，那有关救恩的问题，有关救恩论的问题啊。OK， 那最后呢有一个词，也关键一个词叫做主引导你们的心，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他说主会引导你们的心，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心是被主的引导呢？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确定我们的心一直被主引导，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就坦然无惧，我们在地上就一直跟随主。那他说主引导我们的心啊，他没有说主引导我们的头脑，没有说主引导我们的行为，说主引导我们的心。前面讲到神给我们爱真理的心，那我们的心怎么和主的引导连在一起呢？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所以当我们的心和主的引导连在一起，那我就欢喜快乐，我确定我和主是同行的。那怎么引导我们的心啊？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在里面比较仔细讲的。那最后一个要点呢，是讲到远离的问题。在天撒罗尼迦后书最后呢，保罗讲到说那些人不要和他交往，要远离他。那哪一些人呢？他讲到那些不听我书信上话的人。保罗写的天撒罗尼迦前后书，他写了其他的书信，也讲到圣经，那些不听圣经上话的人你不要和他交往，你要远离他。那这个尺度，那在这个尺度当中保罗画了一个线，不要把他当作仇人，要把他当作弟兄。那又不和他交往，又把他当作弟兄，又不能把他当作仇人，那怎么去厘定这个关系，我们怎么来设定这种彼此的关系，这个是我们需要在这里面要仔细的去分享，要求神带领我们。好，所以这是整个天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一些主要的要点，我把它总结了20几个要点。那这些要点总结以后呢，我希望大家知道呢，这封书信的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内容，非常重要的内容，虽然只有8章，前书5章，后书3章。那这些点我把它讲出来以后，你就知道这里面太多丰富的内容，都很宝贵，对我们的信仰非常的重要。所以盼望我们在今后的8课的里面能够把天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完，然后把这些要点我们每一点都能够把它解释得更加的全面一些，我们能更多的理解。那相信如果我们这样学了天撒罗尼迦前后书，那这卷书里面的非常丰富的神的话，他的真理，他的带领，会成为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啊！就求神带领各位，我们完成这一个主日学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啊，在整个天上的一家前后书当中的学习啊，里面太多丰富的内容。当我们仔细研读你的圣经，那里面的真理实在是丰富又宝贵。愿我们来到你面前学习，弟兄姊妹花时间来到你面前学习，真的不是突然的，没有浪费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在我们的学习的当中得到主你赐给我们的圣经真理的丰富，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欢喜快乐，被你建立。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